环保三岁，八年前我还在北漂拼命打工，可我绝不允许我的人生那么平庸，所以我带上行囊放下钞票往西去，小伙伴都浪漫都不理解都在唏嘘，可是比起人民币我更想为家乡争口气，别让老人流涕，孩子没有代替。
歌词当中这个想为家乡争口气的返乡青年名叫李新瑞。2010年，当大多数人从农村跑到大城市安家立业的时候，他却决定回到资源稀少的家乡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关坝村所在的火溪河流域是平武县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11年前，关坝村的村民们自发组织了山林巡护队，目的是保护和监测栖息在这里的大熊猫，防止有人盗猎诱捕其他动物或者进行非法采伐。于是曾经的北漂青年李新瑞、九寨沟协警乔良、尼泊尔淘金者孟吉、泥水匠高明斌等等7个村民渐渐成为了巡护队的核心成员。如今他们戏称自己是葫芦七兄弟。10月13号的中午，雨刚刚停，山谷的水汽凝聚在半山腰，像极了棉花糖。我跟着七兄弟当中的4个，开始了又一天的日常巡护。
今天我们有没有运气遇到野生大熊猫呢？
基本遇不到，这个地方不可能遇到，因为它也没有生活在这个海拔里面。
之前在巡山的过程当中你见到过吗？
他们见到过。
谁？我们见到过。
什么时候见到的？
不管是在读小学的时候，他是下来喝水，大熊猫喝水他是必须要喝胀，肚子喝胀了走不动。他喝他的，我们在说话他也不得走了了，他都不得走，他不怕你。我们怕的是在我们在林营队巡山的时候，猛冲击了，突然两个遇见一对了，在我们是他对地方说话的时候比较强了嘛。他没得退路，他
就是狭路相逢了。
他都攻击你了，你把我逼上梁山了，他意思是特别应该的啥子。
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内分布有大熊猫、金丝猴、红豆杉等等70多种国家珍稀动植物，沟内大熊猫的数量4到7只，属于中密度分布。葫芦七兄弟之一的高明斌一边跟我讲述着跟熊猫相遇的奇妙缘分，一边用镰刀清除脚边的野草，让脚下这一条不到30公分的山路显得更宽一些。但是雨后大大小小的积水还是让我有些犯难。
哎呦，好像还是有点滑这个。
跳滑、这个路子是最好的路了。我们巡山一路前的刑警同志我们都过拉了。矮太陡了，那个只要一踩滑哈去，等于说人的安全系数都不咋倒。
巡护之路并不好走，这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碰上恶劣的天气，雨雪将队员们困在山里，没有口粮也没有手机信号，山下队员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葫芦七兄弟的野外生存能力。尽管这样，过程当中哪怕一点点的新发现都足以让他们兴奋好一阵。
你走的脚你看
王吉子这个都是这个板岭或者说是
毛板路，
两个蹄子嘛，你看那两个蹄印，
它是往那边走。
它是两个趾哈，
对，一只脚上两个蹄儿，就是这么分开的，
这么着过去的。
国家二级保护，
我们这喊的青路子，但俗名叫毛板路。这儿只踩了一个脚印，都顶不得脚印了，它都踩到石头上面。
它也挺聪明的，它得走石头上面。
它走人路，它不得。
你是在野外，你能找到一些就是。隐隐约约你看到好像是有条路，那个就我们管那个叫兽径，
路径的径。
对对对，就是野兽的兽径。那个野生动物啊，它也不是到处乱穿，它也是有自己的道路的。它走多了，那个就形成了一条路嘛，跟人也一样，看到
吗？正说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乔梁发现洪水挡住了巡护的必经之路。昨晚的一场大雨冲断了临时搭建的独木桥。只剩下大半截的木桩被铁链固定在对岸，任凭河水的冲刷毫无目的地晃晃悠悠。出于安全的考虑，今天的巡护也就只能原路返回了。 巡护队长杜勇介绍说，一条完整的巡护路线走下来往往要2到3天，队员们按照红外相机的点位沿途记录动植物的变化，看看是否有野生动物的活动足迹，清理可能会遇到的猎套。天黑了，就近找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舀一盆山泉水，炒一个简单的小菜。夜晚的山里阴冷潮湿，大雾弥漫，用梦吉自己的话说，围坐在火塘边跟队员们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儿，就是最暖的慰藉了。
肯定每天晚上离不了的，我们自己带着烧酒或者酒啊，捡捡筏啊，围着火塘我们就聊聊天啊，谈谈我们以前干了些什么啊。小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是感觉怀念的，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很多的，放学之余比如说上山去掏掏鸟窝啊，那下河每个水塘都有鱼，捉一下鱼啊，感觉上很有意思的，不像现在那种玩手机啊上网啊那些。
然后小伙伴们还唱唱歌。
对的。
晚上都唱什么歌来一首呗？
就唱些我们本地的一些土山歌吧。
唱两句啊听听，我没听过呢。
都是在晚上没事的时候，
嗯，
没话说了，然后就一人一首歌吧，
嗯，
然后就起调就说，今天的干活我顶山哟，你耶兄弟和顶山是最辛苦哦。
小时候，他们会在树根下捡野生的羊肚菌，火上烤熟了就会有浓郁的香味。夏天抓河里的石耙子，收拾干净内脏，抹点盐，在河边生一堆火架着烤起来。冬天家里有熏香肠，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几根，跟小伙伴们上山烤着各自从家里偷回来的东西，有时候刚烤到半熟就已经被分光了。对葫芦七兄弟来说，从前他们的乐趣是抓鱼打猎，但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野生动物的粪便。发现动物的生活痕迹，意味着他们的巡护有了成效，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得比记忆当中的样子更加美好。如今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形成了政府生态发展理念引导、山水保护中心等社会力量引进、村民自主参与的保护管理模式。就在采访时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关坝村12年的两山论践行探索案例成功入选了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特别推荐案例。关坝村周围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包括大熊猫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足迹逐渐从山上往山下移动。至于如何跟这些特殊的邻居处好关系，村民们始终记得那个不二的法则：不打扰，及时汇报。
走进熊猫故乡，追随寻护足迹，感受森林呼吸，分享保护甜蜜。紫豆角、绿豆角、腊肉饭，取蜂蜜、烤土豆又一餐。在没有信号的时光里，快乐也可以很简单。
采访结束后，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8月25号的凌晨2:47，李新瑞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也有很多人问过我，新瑞，你在野外看到过大熊猫吗？每次我都只能含糊其辞，因为每一次跟野生动物的邂逅，真的需要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这段时间早晨跑步，小麂、毛冠鹿、黄喉貂都能遇到，但是手机基本拍不到。回来做保护工作已经11年了，直到今天我才修得这个缘分，得以亲眼看到并且拍到一段不是特别清晰的野生大熊猫活动视频，这就够了。顺其自然一直都是保护工作应该首先具备的心态，对待野生动物一直都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投食，不靠近，不打扰。